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今天我们预备第八章、第九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哈、啊，可以第八章、第九章顺一起讲完哈、啊。我们上次看到第七章在最这个最好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地方立一块石头啊，起名字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完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啊第七章的第啊十七节，他说随后啊这个撒母耳回到拉玛，在他家那个地方。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啊，然后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啊，这个撒母耳在哪个地方筑一座坛？在拉玛这个地方筑一座坛哈。那啊，一般而言，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在哪个地方？在示罗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离开的时候，会幕是从示罗被拿走的啊。所以照理说，会幕应该送回去示罗。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撒母耳就在拉玛那个地方他筑了一座坛哈、啊、当然有一些啊这个历史学家啊讲说可能啊哈、啊、可能示罗那个地方会幕已经没有了，但是照理说会幕应该还在哈、啊、因为没有人敢讲会幕在示罗已经不见了，只不过是说里面的这个约柜啊当时被他抬走了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我为什么要再回去讲第七章最后一句话呢？因为如果第七章最后一句话没有看好的话，我们第八章一开始我们比较难了解，因为第八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啊，所以撒母耳也上了年纪了。当他上了年纪以后，接下来他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士师在这个啊，从士师记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上帝也是立撒母耳做士师，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士师却不是什么？不是上帝所立的，是谁所立的？是撒母耳所立的。所以撒母耳立了他的儿子做士师。那他们两个儿子，他们在哪个地方做士师呢？在那个别示巴。那我们知道说别示巴是在什么？以色列最南的地方哈，在南边哈。那大部分啊，撒母耳所行动的地方都在北边哈。所以啊，他把他的儿子立作士师，把他送到最南边的地方去啊。那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他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哈、啊。那看起来的话，你好像又看到谁的儿子一样？好像又看到以利的儿子一样哈、啊。怎么撒母耳的儿子又搞这种事情了哈、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很清楚的看到啊，撒母耳跟这个以利是不一样的哈。撒母耳当时是怎么样？当时他的儿子是什么？在不好的时候哈、啊，这个以利有亲眼看见，所以以利啊没有纠正他哈、啊，所以以利当时爱他的儿子爱过上帝哈、啊，所以当时上帝给他一个最大的这个惩罚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啊。但是这个撒母耳却是不一样，因为他这边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儿子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第三节是写在第二节后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子被立作士师以后差派到别示巴，然后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才开始什么不行他的道，也就是不跟着他爸爸所做的一样，然后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哈，有可能哈，他的儿子跟他爸爸在一起的时候，当他爸爸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他儿子应该是不错的，只不过是说他爸爸年纪老迈了，所以他爸爸把他立作士师的，然后把他送到南部去了，所以他不再跟他爸爸在一起了。他离开爸爸以后，他就开始什么不行他爸爸的道哈。这个让我们看见哈，其实哈，今天这就是在反映我们一样哈。今天有些时候哈，我们啊。好像是啊、这个好像是在教会的时候哈、啊、我们也好像是这个啊、好像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但是当我们离开到了别示巴，到了离开这个我们天父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对了啊，我们就开始不对了啊，就好像这个以利啊，就好像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一样啊。所以这时候就好像有一个破口，这个地方有两个破口哈、啊。一个破口就是说哈、啊，撒母耳他什么？他立士师，照理讲立士师应该是谁要来立的？应该是上帝的哈、啊。然后撒母耳立士师，第二个哈、啊，就是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所以他的儿子什么？ 有破口了。OK， 好，然后这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哈、啊、有样学样哈、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样学样哈、啊，啊，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哈、啊？你看哈、啊，以色列的百姓他在第四节他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所以拉玛哈、啊、是他们这个撒母耳所筑的一个坛，所以我们照理说我们应该要回去什么？回去示罗，但是他却在拉玛，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哈、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长老都聚集来到这个地方哈、啊，来到拉玛，撒母耳对他说。这个来见撒母耳了哈，然后这些长老对他说，你年纪老迈，所以第一个是什么？老迈了。第一个是年纪老迈，第二个是什么？他说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啊，你儿子不行哈，儿子不行道。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什么？他接下来讲说什么？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有没有看到立一个王？因为他什么？他说心里想说，你以前都可以立士师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立王？所以哈，你把那个为我们立王那个立哈，把它圈起来哈。然后第八章的第一节，耶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什么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立他儿子做王这件事情。啊，然后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也要求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像列国一样啊，像列国。第四个说像列国，什么叫做像列国？就是说他们周围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是什么？有样学样啊，他们看到哎，你老了，他看到你儿子不行了，你也立士师了啊，他看到。这个撒母耳立士师，他看到什么？周围的国家人家都有立王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破口的开始哈、啊。那事实上，在圣经上面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撒母耳记是君王时代的开始。那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神也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任何的什么，任何的惩罚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要什么结束士师的这个历史哈、啊，神要结束了，结束这个啊士师的不是历史，应该叫做士师的时代啊，神要结束的士师的时代 ，OK， 神要开始一个什么？神要开始君王的时代。啊，所以神要结束士师，神要开始君王，这些都没有错。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但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人却跑到神的面前去，啊，很重要。第八章、第九章最主要一个信息就是说，人跑在上帝的面前。虽然上帝要结束士师的时代，要开始君王的时代，但是上帝有这样子的心意，但是并不允许人跑在他的前面，好不好？所以第八章、第九章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人跑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人跑在上帝的面前呢？因为人这时候开始要求立王。那这时候撒母耳听到人开始要求立王，他觉得什么？他觉得不对了。所以撒母耳接下来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在第六节，他说撒母耳不喜悦。虽然撒母耳不喜悦，但是撒母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撒母耳没有跟人家起冲突啊，没有跟人家起冲突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些事情哈啊，你可以知道说，其实是上帝的计划当中。所以你们如果既然你们也要跑在上帝的面前说要立王啊，那这个撒母耳听了不高兴，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你看到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就什么？他就祷告耶和华，所以他就开始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是向神来求。撒母耳是一直要向神祷告，所以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去跟这些长老们起冲突啊，他就开始祷告，因为他大概也知道他这个长老提的问题嘛。你老了嘛，所以他也没办法再变年轻回来嘛，对不对？你也立你们儿子做士师嘛，你儿子也不听你的话了嘛，人家隔壁的国家也是都有国王了嘛，所以不管怎么讲，撒母耳什么没有反对的理由了啊，但是他又知道这是不合神的心意， 啊，不是说不合神开始立君王的心意，而是说跑在上帝的面前时间不对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哈，知道怎么做，也知道该做什么，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时间，时间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明天该做的时候你今天做，那就是不对了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就开始祷告，然后开始祷告的时候，耶和华马上什么，马上跟他说什么，他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啊。他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上帝要结束士师，对不对啊？上帝要开始君王没有错，但是要开始君王，我们知道后来会有扫罗，会有大卫，会有这些王，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说，虽然上帝要给人哈设立，让这个君王，让人来做这个君王，对不对？但是上帝在人的心里面，他也希望人也知道什么，上帝是什么真正的王，好不好？虽然可以看到人是这个眼睛所看得到的这个治理国家的君王啊，但是上帝也要人的心里面能够尊上帝为王哈。所以当这些人来向这个撒母耳来求的时候，神哈，这个地方哈，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有两个字，任凭。有些人认为说，哦，那神不是也允许他做王了吗？神不是也允许这个撒母耳来立王了吗？神不是允许。神是只有任凭而已哈，因为你可以看到神的话，神是什么？神是没办法了，因为你们都已经不要我做你们心里面的王了哈。所以这时候啊，神就马上回答什么？撒母耳的祷告，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啊，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哈，所以你可以写任凭那两个字。今天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神常常任凭我们。虽然明天神要赏赐，比方说神在明天要赏赐给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要成就，但是是在明天。那我们今天执意要去做的时候，有时候神是任凭，你不能说什么，我们不能说，哦，神你看我今天做不是没事吗？神是什么？是任凭啊，神是任凭。所以神虽然开始要什么，有君王的时代，但是这个君王时代要开始之前，神还是希望我们的心中什么，有耶和华神做我们心里面的王哈。好，所以这时候你看那个第八节开始，神就开始说哈，他说他不要我做你们的王，做他们的王。他说自从我们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我别的神，点点点点点，讲了很多哈。我希望大家画两个字哈，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哈，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你把到如今给我替我们画起来好不好？什么叫做到如今呢？你有没有好像似曾相识的到如今这个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不是才刚刚讲吗？是不是在那个第七章哈，什么叫做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是什么？常常很多人只记得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应该是什么？到如今。所以神再一次提醒他，到如今啊，自从你们出埃及到如今啊，前面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现在他说什么？到如今他们都常常离弃我。这两句话是非常明显的什么 contrast， 就是对比。前面不是才讲到说到如今耶和华他帮助我们，神这时候跟你讲说什么？到如今你们常常离弃我啊，所以说实在啊，神已经把刚才那个以便以谢的到如今跟这里的到如今，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很大的对比啊。接下来哈，我希望你们画下来，就是说只是啊，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么样管辖他啊。只是这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任凭我们啊，任凭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任凭这个撒母耳去立这个士师啊，神任凭你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只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任凭你，上帝任凭我们，只是哈，就是什么，有一个条件，就是 but 哈，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哈，有一个条件，他告诉撒母耳说什么，他说你必须要去什么，警告他们哈。所以你看，这不是神一向的做法吗？神真的是很爱我们， 啊，神当时告诉什么？告诉亚当夏娃说什么？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唯独树上的那棵什么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对不对？啊，他说你们吃的必定会死，也是一样。神告诉他说，我可以任凭你去吃，但是我警告你有一个条件，只是你吃的必定要死。所以这种上帝这种做法哈，从创世纪以来哈，一直什么，一直在我们人的当中哈。有时候我们哈执意的去做这些事情，上帝任凭我们去哈，但是有一个条件，上帝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要警告我们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上帝也是警告亚当夏娃说什么，只是你们吃了以后必定要死。这个地方也是告诉我们说哈，你们可以去立王啊，只是什么，我要警戒他们。那这个地方警戒什么东西呢？啊，有什么条件呢？有什么警戒的话语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样警戒他，你可以把它画起来。他说，你要警戒他们哈，告诉他们哈，这几句话就是说，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哈，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他们这时候还没有立王对不对？将来那王怎样管辖，对不对？好，我把写下来哈。我们先讲说怎样管辖，好不好？好，这句话将来那王怎样管辖，有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将来，一个是那王，一个是怎样管辖哈。我们来看怎样管辖啊啊，什么叫做怎样管辖哈？他这边撒母耳什么就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这些百姓。第十一节开始管辖哈，他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么做哈啊，他说哈啊，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的前面。第十七节啊，对不起，十一节，他说又派他们什么做千夫长、五服司长，帮助他们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车器和车上的器械。然后第十三节，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然后做很多很多。OK， 好，我不继续读下去，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希望你拿一个笔哈，你圈起几个字哈。第一个哈，哈。他说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那个派那个字哈，好，我相信如果你有中英的话，中英文的话，他那个字不是派，是说 you take 哈，你 take 你的 son， 就是说你娶你的儿子哈，娶哈，所以中文我们这个派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娶哈，然后第二个哈，请你翻到第十三节哈，他说必娶你的女儿哈，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第十一节是什么？必娶你的儿子。第十二节是什么？娶你的女儿。啊，然后第十四节必娶你们最好的田。然后第十五节啊，娶你们的十分之一。然后第十六节啊，娶你们的什么仆人。然后第几节啊？十七节，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娶十分之一。所以你看哈，他说必娶你的什么儿子？第一个是什么？必娶你的儿子。第二个必娶你的女儿。第三个呢？必娶你的什么？啊？田地，对不对？田地。第四个呢？必娶你的什么？所产的十分之一，对不对？第五个呢？必娶你的什么？仆人，对不对？第六个必娶你的什么羊群，对不对？还有啊，我们就写牲畜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把这个全部画下来，这六个东西，六个娶啊，你看哈，就是你全家都被娶光了嘛，你有没有看到啊？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就在那边说哦，娶干嘛赶车了那些东西，我们 miss the point， 我们没有看到，其实他娶什么？第一个娶儿子，第二个娶女儿，那就是你的后代就没有了，然后娶你的田地，对不对？然后娶你生就是种所下来的，对不对？啊，这个叫做田产啊，产物，然后娶你的仆人，哇，那你家全部没有人了。然后还有什么？娶你的羊群、牛群，你的牲畜也没有了，就全部什么？全部娶光光了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地方有六个娶啊，是吧？所以六个娶当中哦，我那天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就发觉哇，真的是神啊，真的是借着撒母耳要告诉以色列的这些长老说，你要我立王，我给你警告。他说将来这个王哈、哦、必定什么，只有什么，如果说我们做要记得一件事情的话，就只记得一件什么，娶。天上的王给我们什么？天上的王不是娶， 是给，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所以他说，我要你做，你们如果知道我在你心中是天上的王的话，我是给的。好，圣经上面没有讲到给，但是圣经上面讲了之前什么？自从你们出埃及，他们给了他什么？不是没水喝吗？对不对？啊，给他们水，对不对？啊，那给他们什么玛纳？给他们什么很多很多东西，什么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你们不要，你们心中没有我这个上帝，那我就给你立一个地上的王室，不给，而是什么取？所以这个取，六个取，让我们看到说，把我们全家都什么都取光了啦。这个就是地上的王，弟兄姐妹。人做王的是什么？是取。神做王是什么？是给。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中国古代说，这个君王如果是很好的君王，他是怎么样的君王？啊啊，我们说什么？他是什么？我记得一句话哈，取之于民呐，用之于民呐，对不对？但是再好的君王哈，也不过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他还是要给你拿，然后什么用在老百姓的身上。那我们的上帝做君王呢，他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比这个还棒。他是什么？他是把他天上所有的一切恩典通通给我们了。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在旧约的当中，但是在里面有很好上帝的属灵的亮光，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这是叫做什么哈，这个给叫做什么？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神立王是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如果我们亲自立王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这已经算不错的王了。更糟糕的王是什么？把我们全部取去了，就变成他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哈，哈。神实在是这个任凭哈以色列的百姓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哈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跟大家分享哈，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是一个 leader 了哈，如果人家跟我们反映像刚才这些事情的时候哈，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放下自己，因为什么？神说 OK 就 OK 了。所以关于立王这件事情哈，撒母耳说实在也可以跟他什么跟他对抗，说为什么我们要立王？难道你们心中没有王吗？难道你们不相信上帝吗？对不对？今天我们做牧师的，如果这些我们也可以跟你们讲说，哇，你们要相信上帝做王，这样这样。但是撒母耳有没有这样子？撒母耳没有，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说什么？神说你就给他们立王吧，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神说 OK 啊，牧师就要说什么 OK 了。因为什么？神哈，不是叫牧师去鞭打或者去管教这些上帝的百姓，神这时候已经任凭了，那牧师还能做什么呢？牧师只有祷告，但是神开出一个条件，他说什么？你要警告他们。所以有些时候牧师站在讲台上讲一些上帝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享受地上的时候是能够把你取走的，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心中有上帝作王，也不过是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神的仆人，像撒母耳这样子，虽然他立王啊，立他的儿子做士师，他的儿子不争气啊，但是他还不至于像以利这样子，对不对啊？所以他做一个领袖哈，他不是按照人的要求哈，所以很多人误会说，哦，那这个撒母耳，你看人家叫他立王，他也就立王了。不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误会啊！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去做，而是他经过祷告以后，他顺服上帝的心意，好不好？他乃是顺服上帝心意，因为上帝说可以你去做，好不好？啊，所以你看这个第几节？完了以后，我们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这个地方，他说那时啊，他说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而且耶和华却不再应允你们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后撒母耳记扫罗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地方他们再一次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不再理他们哈。所以你看哈，这时候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然后他现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然我们要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撒母耳，对不起，停在这里。我看哈，你看看，他说有一个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 啊，这个听起来还算蛮不错的。下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听了哈，真的是会伤心的。他说为我们征战，难道他们忘了以前为他们征战的是什么？是神啊，是神在面前为他们征战。记不记得我们看前面哦，这对不对？这个当耶和啊、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上礼拜才讲，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不、当这个撒母耳他呼求耶和华，就在那个时候哈、神在那个时候就应允他，所以那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就大发啊、耶和华大发雷霆，非利士人就败在什么？败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啊，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21节，他说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什么？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哈、他不是听人话语的一个领袖，一个仆人，他乃是听上帝的话语，好不好？所以他把这些东西陈明在什么？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他就为他们立王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第八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哈、真的是任凭以色列的百姓做他们自己所要做的，但是神有一个条件，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立他们做王，这个君王乃是什么？乃不是像我一样将来会给你们白白恩典的王，乃是什么？他会跟你取很多很多东西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几章啊、第八章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一个这个前面的这个情形哈、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进入第9章哈、第9章啊，对不起，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讲，他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将来对不对？刚刚他给他上帝给他们警告，他说什么？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那王怎样，对不对？管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讲到管辖这个东西，对不对？啊，就是讲到6个这个曲啊。现在我们来讲到那王，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你把那个那王哈、那一个字给它圈起来，啊，因为你会问说，神这时候哈、要转换从士师的时代要到君王的时代，对不对？接下来他是有没有看到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扫罗王，对不对？好，然后扫罗王后来是什么？大卫王，对不对？好，其实神的话，神的计划是将来要有一个君王的时代，所以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我希望大家把那王那两个字画起来，因为那王哈，在英文里面这是什么？这是单数的，就是 singular，就是单数的，乃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撒母耳来警告以色列的长老，是警告以色列说，将来那王就是只有那一个，那一个是谁？那一个是谁？就是扫罗。哈，你看哈，这个是什么？是人所立的王，以后呢是上帝所立的王。对不对？啊，所以人所立的王就会像刚才所说的6个曲，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将来的王，我们上帝要借着撒母耳来警告以色列的长老，最主要是警告将来那王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这个写是写那王了，但是讲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味道给它弄出来，就是那一个嘛，就是那一个嘛，就是那个坏蛋嘛，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一个王，因为那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所以圣经上面那王是单数的，并不代表以后所有的王。我们可以看见哈，君王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哈，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好王有坏王哈，有好王有坏王，我用这个来代表哈。好王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对不对？坏王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什么？一下子好王，一下子坏王，一下子好王，一下子坏王。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些一下子好王，一下子坏王，都是谁立的？都是上帝所立的。所以这边有一个分水岭，从大卫以后每一个王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唯独在扫罗这个王是什么？是人所拣选，人所立的。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以你把那句话说来写画出来，说将来那王怎样管辖， 那王就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不是有加 S 的，就是说只有一个，就是人所立的那个王哈。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让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第一个王哈，是人所立的，不是神所拣选的，也不是神的心意哈。所以这个王哈是非常非常啊。这个他们必须要啊很清楚的哈，如何的管辖，如何的这个蹂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如何的追杀大卫哈。所以扫罗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地方，我让我们可以看见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们啊，所以刚才我这句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句话如果懂了以后，你后面看的东西通通懂，因为你就不会再去担心说上帝为什么一下子有好王一下子有坏王。因为很多人就会想说这个坏王跟扫罗还不是一样，但是我清楚地告诉大家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坏王也是上帝所计划当中的，但是这个扫罗却是什么，却是神所任凭的啊，不一样的，好不好？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啊，刚才第八章第九节哈，这句话只是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哈。我希望说那王哈能够大家跟大家解释清楚。然后第九章开始他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哈，所以第九章一开始他就要解释什么，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王哈，这个扫罗到底怎么来的哈，扫罗到底怎么来的。那既然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神任凭人去选一个王，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王是谁选的？是人选的，对不对？所以撒母耳记这时候就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既然是人选的话，就有什么人所列出来的什么条件，好啊啊！那人，所以神哈，说实在，神实在是很恩待我们啊。既然人自己要想立一个王啊，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想帮助我们说什么，既然你们自己想去选啊，那上帝就从人的当中用人的方法，用你们自己的方法选一个哈、比较像样子的王，好不好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你懂我跟大家分享的吗哈？所以已经前面已经错了啦哈，但是有时候我们看第九章好像觉得扫罗好像不错了，但是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扫罗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什么人想要立的，人想要立的王。既然是人想要立的王，他所开出来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人的条件。那上帝也是允许我们在这个人的条件当中选一个人里面最好的，好不好？好，所以等一下你看到大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跟他什么正好完全相反，在人看到里面最烂的、最小的啊，牧羊的、有羊骚味的啊。但是前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人看最好的哈、啊。所以人看最好的是什么？来，我们一起看。第一个就是他的家谱啊。他说什么？他的爸爸是个大能的勇士啊。这边有一个小字叫做财主哈、啊。当然这个啊，吕正中版的翻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说大的财主，而是什么？是有魄力英勇的人哈，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有魄力英勇的人哈 ，OK 哈。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啊，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这个扫罗怎么讲？哦，又健壮又俊美，意思是说这个王哈推出去要什么？要 appearance 很不错的，看得不错的，俊美啊，又高壮，对不对？啊，出去才可以像个总统嘛啊！哎，站在讲台上面不会说哦，这个身高才多少而已，对不对？哎，他说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跟他比的，啊，更重要的，我希望你画起来哈、啊。他说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那个高过一个头，我到最后再跟大家解释，那个高过一个头，你先把它画起来。啊，然后下面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哈 对不起，我就把它写下来。条件第一个是什么？要有好的什么好家谱，这个家谱包括什么？身材啦，脸蛋啦，英俊潇洒啦，哈、啊，总不能太难看嘛，对不对？啊，也是要有很多人，很多 fans， 很多这个很多人喜欢他啦哈、啊，很多人喜欢他啊。然后第二个呢？啊，要长得高高挑俊美，对不对啊？第二个呢，他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掉了一头驴，他去找驴。哦，他找了半天，他把我们告诉这个故事。你会读到说，那这个故事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其实哈、啊，他做事认真，做事认真。你看他哈、啊，只有掉了一头驴哈、啊。如果今天哈、啊，你的爸爸又是财主，掉了一头驴哈、啊，算什么呢？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吩咐他儿子扫罗带了一个仆人去找驴。哦，他真的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他没有什么，没有回去跟他爸爸说哈，哎呀，算了啦，我们家这么有钱，掉一头驴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什么？他非常的什么？啊，他非常的做事认真。然后第四节开始，他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地方，他找不到了。这个啊，扫罗就跟他的仆人讲说：“我们不如回去。”下一句话他说什么？恐怕我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担心。所以他这个人看起来怎么讲？啊，蛮啊孝顺的啊，谢谢，蛮孝顺，还有蛮什么？蛮贴心的，对不对？啊，有些人是什么啊？一出去找驴。啊，就被驴找走了，啊，就回不来了。所以他还知道说找不到驴，我的爸爸一定不为驴挂心，一定为我挂心。所以他怎么样？他是什么？他是孝顺的人哈。然后再来第六节，他说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体验，我们不如到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告诉我我们当走的路，指示给我们。其实他是找驴子的当走的路了哈。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他怎么样，他蛮算是说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好不好？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啊，这个不简单啊，因为有时候哈，我们人长得英俊高挑俊美啊，别人说的话我们不听的。哎，他这个仆人跟他说，哎，我们找不到驴，我们倒不如我们这边有一个神人，我们去找他。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可见他的心哈啊，算是蛮开的哈。他可以接受别人，不是那么的啊自以为是哈。那扫罗对他说哈，他说什么？对仆人说什么？他们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个人呢？可见他还蛮有什么哈，蛮有理的哈。这个啊，第五个是什么啊？他。因为他想说第一次去人家家里嘛，总要带个伴手的，总要带个礼物嘛，对不对？所以他蛮是应该算是什么有礼貌，好不好？我就写有礼貌好了，就是去人家家里哈要想说我们要不要带些什么礼物去的啊，有礼貌。好，那因为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的关系，我就是跳过去哈下一个后来当这个撒母耳找到他的时候哈他就讲在第21节。扫罗说一句话，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支派吗？12支派当中最小的便雅悯，而且在便雅悯最小的支派当中，他的家又是在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家啊，所以他讲这句话，可见他是什么？第六个是什么谦虚，对不对谦虚，好不好？好，第六个是谦虚啊。我们来看看，因为我们这是条件嘛，人的条件哈，谦虚。然后我们来看到说，后来撒母耳不是请他到家里面去坐吗？然后在第24节啊，当日扫罗就跟撒母耳一同坐席。那这个第25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跟扫罗在屋顶上说话。所以他算是蛮怎么？算是蛮落落大方的哈，大方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可以什么？他可以跟扫罗一起去吃饭，同坐席，他可以跟他一同到这个屋顶上去吃饭，跟他说话。所以这就是人的条件。上帝也很，我再讲一遍哈，上帝其实他是任凭我们呐，上帝不是在人的当中找王哦，千万不要误会哦，只是说人一直想要有一个王嘛，他说好吧，那这不是我要的哦，上帝说这不是他要的，所以上帝就说那你就干脆什么有好家谱啦，做事认真啊，孝顺贴心啊，还有接受人的建议啊，有礼貌谦虚大方啊，哦，你还可以列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不是上帝所要的一个王，为什么不是上帝所要一个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世界人的条件，人立王的条件，那在属灵的上面，属灵的条件属灵的条件还差得远呢。为什么说属灵的条件还差得远？刚才我们所说的从第一个到第七个当中，这些条件里面没有一个是什么是跟上帝有关，没有一个跟神有关，好不好？他虽然很合适做王，但是这些条件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唯一有关系的是什么？仆人建议他说：“你去找撒母耳。”那我想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安排的，特别安排的。因为什么？ 我们看到说，既然有这些好的条件，人的条件，对不对？那属灵的条件，神的这一部分它是却不是什么，完全空白的，完全空白的。但是老百姓既然一直要立这个王啊，那神说好吧，让你们立吧，但是神总要给他有一些些什么属灵上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上帝就在这两个圆圈当中哈，这个是啊人的条件，这是人的条属灵的条件，上帝的条件，这里面全部是什么意思？是说扫罗这个人在属灵上面一片空白了，但是上帝在这个当中间有做一个牵线的，就是什么？就是叫那个仆人借着什么带他到撒母耳面前来，对不对？在撒母耳面前来，让撒母耳跟他说话。哇，这是神最微妙的地方，神最微妙的地方。神在这时候借着什么？借着撒母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好不好？好，带到神的面前来。好，神在这个第六节的当中，他说把他带到这个前的面神的面前来，他说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给我们。哈，这句话哈，他写了两次哈，一次是在当走的路指示给我们，一次是在哪个地方？在第八节这个地方哈，又再讲一次，他说可以送到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哈，其实等一下你会看到，其实神是借着撒母耳要来告诉扫罗他以后当走的路，好不好？啊，不是只有在找羊的当走的路哈。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哈，我们可以看到人都在安排哈，哈，而且刚才这个有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哈在找羊的事情，因为找羊的事情哈，圣灵上面在圣经上面记载两次哈，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找羊的时候这边不是找丢了吗？对不对？找不到，然后他就回去了嘛。后来撒母耳跟他见面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第二十节？你看到，请翻到二十节，他说：“至于你前三天所丢掉的那几头牛啊，几头驴啊哈，你心里不必挂心，因为已经找到了。”啊，所以让他很清楚的看到，啊，你以前要找的驴，你不用担心，因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在寻找当走的路的时候，哈，你不用担心，哈，因为上帝已经帮你找到了，好不好？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是寻找驴的是做事认真这件事情，对不对？好，你看哈，我这边有稍微一点点亮光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呢，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找驴子这件事情，他爸爸很有钱呐，大可以丢掉一只驴，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么小的事情上，他做事认真呐，上帝回应他，后来他就找到了。OK， 上帝帮他找到，因为找到这只驴，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哈，在大事上神会把他托给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哈，在这边找驴的事情哈，哈。小事，但是神自然有安排，因为神啊安排带他去找什么撒母耳。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找驴了，但是神带他去找撒母耳。有没有看到他在人在找驴啊？驴怎么写？这样子是吧？对不对？人在找驴，找不到丢了，但是神让他去找什么？找到谁？找到撒母耳。既然找到撒母耳，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前三天所丢掉的驴已经什么？已经找到了，对不对？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人再怎么样好哈，我们有时候在寻找一个什么？寻找一个生命啊。但是神有时候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带我们去找到一个好像这个小组长或者是牧师，对不对？然后借着这个，然后把神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不好？所以这里面有找哈，但是你看那个找那个字哈，从找驴哈到找什么，当时他说这个是什么先知嘛，对不对？先见，他用先见这两个字找先知，后来到后来找到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找这个字哈，一直让我们看到哈，这个是神的这个怎么讲 God's fingerprint 啦，上帝的手印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人还是任他还是任凭神去做啊，去立王，但是神哈，不让我们吃亏了， 神还是把这件事情哈，就好像说今天神如果说让我们让这个布许当总统了，神也会借着布许然后把他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带到上帝的，因为神不会让他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受其他的苦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就是说神不给他们立一个糊涂的王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啊。所以从这个人的眼光看哈，他是一个好的王，但是人看到外面可以做王的，但是那个王虽然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个王终究不是神所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他将来会做很多荒唐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看多圣经上面可以知道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哈，神说这不是我所合神心意的哈。所以我们刚才说将来那王，记不记得我叫大家把它圈起来，那王很重要的两个字哈啊，因为那个东西懂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得到哈。所以哈，对不起，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在第十一节哈，他说这中间有很多哈，他说在对不起十二节，他说女子回答说他在这里，你们到前面去，快去吧，他今日什么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什么秋坛。在圣经上面这个地方讲好几次的秋坛，所谓秋坛哈，秋坛就是什么，就是假神的坛，就是人所立的坛呐。圣经上面每次讲到秋坛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好几个秋坛。你看看这个第19节也是一个秋坛，对不对？然后哪一个地很多地方秋坛，至少三四个秋坛。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撒母耳自己什么？我们前面第九章有讲过，撒母耳在哪里立秋坛的？啊，在拉玛，对不对？照理是说什么？应该回去什么？示罗，对不对？应该回去示罗哈。那我再补充讲这件事情哈。所以你看看哈，这个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哈，他说扫罗还没有到的前一天，撒母耳已经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到这里，他说你要高他做什么？我以色列民的君。所以神在这时候说话了，告诉撒母耳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照人的条件所选出来的，但是我要你去高他哈。这个高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他也是经过上帝的允许，虽然不合神的心意，但是神所允许的，好不好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哈，在我们 church 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 order 哈，千万不要说啊，这个牧师我不喜欢，毕竟他也是神所高抹的，懂我意思吗？啊，不合。是不是合我心意，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他是神所高抹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撒母耳说，你去高抹他。撒母耳看见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对不起，我在读第十七节，他说看啊，这人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啊。所以一开始在第九章的时候，撒母耳听到以色列的长老说我们要立一个王，他不高兴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却反过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什么，耶和华上帝为你所为你们所立的高，他这个王，而且就是我对你们所说，他必治理我的民哈。所以这个中间你会觉得说好像什么，好像有180度的改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乃是什么？乃是撒母耳自己亲自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什么，虽然不是合神心意，但是这是神所允许的。神也亲自告诉他说，你要去高抹他。所以他这时候就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announce， 就跟他说什么，这就是上帝所要为你们所立的哈，好，为你们所立的哈，啊。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对不起哈，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哈，这个这个。在第一次上帝让扫罗经历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让他什么，跟他讲他的驴找不到的。可惜啊哈，扫罗的经历是那么的短暂。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神，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我们经历神可能是什么，一天，或者是什么三个小时，甚至于三秒钟，经历完了以后，我们又起来拍拍屁股，我们又照我们自己所做的。这就是扫罗啊，扫罗在这个时候，照理是说，撒母耳跟他说，你三天前所丢到那几头牛，你心里不必挂虑，已经找到了，应该是什么，他经历神了。如果我们经历神，要继续持守经历神的这一段，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扫罗虽然他很谦卑了哈，好，但是他接下来哈啊，这个我们跳到这个啊第25节，啊，他说。他们到了这个屋顶上去说话，对不对？25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什么叫做他跟撒母耳在房顶上说话？因为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对不对？他扫罗跟撒母耳两个人在房顶上说话，就是说他扫罗哈，扫罗这个人哈，跟撒母耳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单独？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 ？OK， 就是说，今天我们跟神有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今天我们跟上帝有没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屋顶上跟他说话？在那个时候，虽然扫罗是什么？是人的方式，但是他从来没读过圣经，他从来没敬拜神，他从来不知道。但他上帝让他有机会跟什么？跟这个撒母耳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好，所以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单独这两个字，他说单独相处的机会，在这个时候，他说第二天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这时候就跟他说了，他说什么？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哈，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两个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他说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且站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他说你且站在这个地方。记不记得这个？其实你且站在这个地方，这是谁的经历？记不记得这是谁的经历？这是撒母耳的经历。因为撒母耳在之前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耶和华神跟他说话，以利说什么？哦，可能不是的，你去睡觉吧。那他后来他真的看见听到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那个仆人静听那样子的经，那个什么经历哈，在撒母耳的心里哈，他这时候可以借着他自己的经历来跟什么，来跟这个啊扫罗来表达。所以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就站在这个地方。他说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我们说仆人静听呢，只是嘴巴说说的，我们没有心中没有一个站起来恭敬的来等候神的话语。所以这时候这个撒母耳告诉他说，你且站在这个地方，你们，他说你站在这个地方，他说等我将上帝的话什么传给你听。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打动我的心呢、啊。什么叫做说你站在这里哈、啊？然后他说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今天如果一个牧师哈、啊、告诉一个这个会友，他说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万一这个牧师没有神的话怎么办呢？啊，万一这个牧师没有神的话，那他传讲给扫罗是谁的话？是人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有时候不太敢讲说，哎，我来告诉你上帝今天跟我说什么，传给你。因为什么？因为自己要是没有话，我们凭什么告诉人家说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所以这有两面的意思在这里。一个是什么？撒母耳自己必须先领受，哈。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撒母耳100%他很 sure， 他知道什么？神已经跟他说话了。所以他说你站在这边，我告诉你哈。所以撒母耳必须先领受，哈，这是一面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扫罗那一面，哈，扫罗那一面的话很可惜啊，他只什么，只有一天而已，时间太短了。今天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常常跟我们讲说我有神的话要告诉你啊，哈，那如果那个牧师真的是从神那边领受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多么希望说常常跟他在一起，而不是只有一天。阿们。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驴子掉了，那你已经给他看见神的什么神迹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你为何还要离开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时候啊，从撒母耳的角度看，撒母耳呢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先领受。从扫罗的角度看，扫罗很可惜了， 啊，扫罗很可惜，只有什么？只有一天，太短了啊！因为只有撒母耳先领受神的话语哈、啊，才有什么？才有价值。那个话不是牧师的话，而是什么？而是神的话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他如果继续持守这样子的经历的话，我们相信呢，虽然他是人要求所立的王，但是我们相信应该什么？不会太离谱啊。对不对啊？我们刚才看这个条件哈、啊，你看又是好人，做事认真，孝顺，接受建议，什么都有了，应该不会太离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哈、啊，他最主要的问题哈、啊，就是什么？他不会持守这样子跟神亲密的关系一个经历啊，所以啊，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有这么一天的经历啊，他只有看见神迹羊找回来了，他只有听到撒母耳跟他说，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 ，OK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他虽然不是上帝的拣选啊，他这个啊，这个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上帝的话，那最主要错就错在哪里哈、啊？所以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讲说，把那几句话画起来。我说我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扫罗的失败不是健壮，弟兄姐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健壮的人太多了，好不好？那下一个是什么？又俊美啊？难道俊美有错吗？俊美也没有错，对不对啊？以色列的国家当中有多少人俊美啊？难道你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跟你比，有错吗？事实上最主要的错在哪里？下一个句话他说，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在扫罗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今天在跟我讲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在所有的人当中我高过你们一个头，所以那个高那个字哈，不是只有高过一点点啊，高过一个头了哈。圣经上面很这句话对扫罗是最大的什么啊、对我从属灵上的亮光看起来，对扫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hurt 的地方，就是说高过一个头。今天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总是比人家高过一个头的话，那我们哈、就像扫罗一样，我们就很大很大的失败。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扫罗从来没有跟上帝经历过，上帝今天也知道我们的属灵程度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跟神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但是神利用各种办法啊，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撒母耳从第八章到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自己先什么，没有把约柜带回到示罗，在什么拉玛那个地方立一座坛，然后他老迈了以后，他开始立那个誓师，开始有一个缺口，所以百姓说，你既然立誓师，那我也要立君王。然后他去别的国家看，这个缺口越弄越大啊，缺口越弄越大。因为撒旦在这个地方，他不希望人来到神的面前，撒旦就进入了百姓的当中，让长老说他也要立一个王。因为撒旦让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第八章跟第九章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人跑在上帝的面前，好不好？上帝有没有讲说，耶和华神有没有说要立君王？当然将来是要一个君王的时代，但是这件事情不能由人开始去 initiate 啊，一定要上帝来开始哈、啊、所以撒旦想要什么？捷足先登啊。所以其实第九章很简单了、啊、就是可以看到说，人想要捷足先登，不让王，不让这个上帝来立王，是我们要自己想要先立王，走在神的面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实在是很怜悯我们，他也给我们选一个像样子的王，他给我们选一个像样子的王，他还借着撒母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了，让撒母耳跟他说话了。可惜这个扫罗，接下来从第十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如何的失败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有很多要学习的啊。我们如果是今天，如果你是在这个像这个扫罗一样的话，我相信你有很多要学习的。今天我如果像扫罗一样，我也很多地方要学习的。但是今天有更重要的学习，说我们如果要学习撒母耳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自己先领受上帝的话语，才有那样子的资格告诉别人说，我今天有神的话语要指示给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借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这两章的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让你做王。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所要的是说到如今耶和华你都帮助我们，但是神你告诉我们，撒母耳记告诉我，到如今我们常常离弃你。谢谢圣灵今天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说话，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如今我们不常常离弃你，到如今我们永远守着你。因为唯有到如今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我们才能够领受到，到如今耶和华你都帮助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这么美好的信息，愿耶和华神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让我们学习，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先领受上帝的话语，因为那才是最好的价值。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